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再过几天啊，就是圣诞节了。我在这边先祝福大家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圣诞佳节。圣诞节原来是为了庆祝和纪念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降生，但是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圣诞节似乎变成了圣诞老人节。那尤其是在政治正确的这种压力下面，在公众的场合，具有宗教性质的歌曲还有宗教性质的用语都渐渐的就消失了。现在许多人想到圣诞节啊，就是想到，或者说想到这个圣诞礼物，就想到是传说中的圣诞老人。其实根据圣经的记载，礼物和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马太福音的记载，在马太福音2:1-15。我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就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了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原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到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段耶稣降生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啊，我想最为人知的可能就是东方来的三博士献礼物给 baby Jesus。 那上周郑牧师在正道的时候也讲过，圣经其实并没有清楚地说有三个博士，而且呢，当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应该不是睡在马槽里的那个小婴孩，很可能是已经是几个月到一岁半或一岁多之的个年龄。那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三个地方：伯利恒、耶路撒冷还有埃及，有四种人：希律王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这是一种；然后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然后最后是约瑟，这四种人。那有三样的礼物：黄金、乳香、没药。在第二章，马太首先告诉我们，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很短的一句话。 但却有很深的意义。伯利恒在哪里呢？伯利恒呢，是位于耶路撒冷以南大概10公里处，就大概是6迈左右。在当时呢，是个人口大概只有500人的一个小村落，但是它是大卫的出生地，也是被高立为以色列王的地方，所以呢，它也被称为大卫之城。但是呢，在以色列也有一个大卫之城那个就是当年大卫兴建那个他王宫的一个遗迹。还有在传统上，耶路撒冷也常常被称为是大卫城。那虽然呢，伯利恒是大卫的出生地，不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地方，但相对于那个附近的耶路撒冷，不论是在规模上或是在地位上，都是微小无法相比的。那耶稣出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经文告诉我们，希律王听到了东方来的博士正在寻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第四节他说，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祭司长和文士所引用的经文其实是出自于旧约圣经弥迦书的第5章，第5章的2节，他这么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第4节，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弥迦是谁呢？弥迦是南国犹大国的先知，他在主前大概700多年的时候，当北国快要平民灭亡的时候，他预言了神对以色列国还有犹大国的一个审判。他也宣告了神要召回剩余的以色列民在锡安作王，同时他也预言了那位亘古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弥赛亚君王将要出于伯利恒，如同以前大卫出自于伯利恒，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虽然伯利恒与耶路撒冷是无法相比的，但因为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所以马太说伯利恒并不是最小的。预言说得很清楚，弥赛亚要出于伯利恒，但问题是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她并不住在伯利恒，而是居住在拿撒勒。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不难，神只要差派天使告诉约瑟，要他带着玛利亚去伯利恒就好了。但是神有不同的安排，根据路加福音第2章的记载，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个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的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如果我们仔细思想，要应验这个在主前700多年前的一个预言，要有许多事情的发生才有可能实现。首先，因为犹大国已经是亡国了， 那大卫王室的后裔都被掳到巴比伦。然而在神的选民被掳后70年，神要为了要应验他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就兴起波斯马代帝国，灭了巴比伦帝国。与巴比伦不一样，波斯马代对于对被征服的国家民族是采用怀柔政策，因此他鼓励以色列民归回。这样子大卫王室后代中那些被掳的人，包括耶稣基督的先祖，才能够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呢，因为没有自己的国家，耶稣基督的先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过了数百年，他们是很贫穷为寒的。到了玛利亚跟约瑟的时候，他们既不住在这个大卫城伯利恒，也不住在离伯利恒不远那个犹大地的权力中心耶路撒冷，只能住在北部加利利的一个贫穷小城拿撒勒城。从拿撒勒呢到伯利恒大概是110公里，65迈的距离，我们平常的人大概要走3天，那如果是孕妇的话大概加一倍的时间。但因为罗马皇帝，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奥古斯都呢平定了内战，开始了将近200年相对和平的所谓的罗马盛世，并且他下令做人口普查，才促使了玛利亚和约瑟在玛利亚身体很不方便的时候离开拿撒勒前往伯利恒。当然在那一个星期很不容易的旅程当中，这个玛利亚还得坚持住，到了伯利恒才能生产。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而是神精心的安排，不只是人物地点，甚至连时间都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回想我们过去的种种的经历，也会发觉很多事情其实都有神的手在引导。对很多人来讲，信主的经历可能是最明显的，我自己也是如此。在台湾呢，我没有去过教会，甚至对教会是有些的反感。后来因为在美国读研毕业了以后，我就立刻飞到洛杉矶来找我大学的老同学，隔天呢就被他带到教会去了，一待就是半年的时间，在弟兄姐妹的爱里来学习跟观察。那再一个，我对我自己承诺说我绝对不会在那一个福音聚会里面举手信主的这个场合里面，我信了主。为什么呢？因为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因为讲员福音聚会的讲员在最后没有呼召，他没有邀请这个心里有感动的人举手，所以我不需要举手，而是我主动的跟我在旁边的弟兄说我要信主。神的安排是奇妙的。那之后我在教会的侍奉，在家庭事工的一个服事，以及在神学教育的服事，其实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神的引导跟安排。那这些经历很多，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我就不在这里讲。那我们回到经文，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君王在伯利恒诞生了，但是有人知道吗？知道这是事的人对这一位在伯利恒的君王抱持了什么态度呢？我们现在要把场景转到耶路撒冷。经文说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叙利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在耶路撒冷这个场景里面出现了四种不同的人物角色，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希律王、耶路撒冷合成的人，还有祭司长以及民间的文士。很明显的，在耶路撒冷的人除了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之外，没有人知道说弥赛亚已经诞生在伯利恒了。我们先来看这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他们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会不辞劳苦千里迢迢的来敬拜与他们不太有关系的这个犹太人的王，为什么他们是去耶路撒冷而不是去伯利恒。由于圣经呢对这个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描述很有限，因此教会很早就对这几个人的身份还有人数有所这个推测。西方教会认为是有三个博士，但是东方教会则认为有十二个人。到了后来，在西方教会呢，这三个人被描述为三个王，因为诗篇七十二篇十一节说，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有一首十九世纪的赞美诗歌 We Three Kings of Orient Are， 中文翻译成东方三博士，他就是以这个故事为背景。那和合本中文圣经翻译成博士的希腊语 Magus， 或者说英文圣经翻译成Magi， 中文圣经新译本是翻译成星象家或者是智者。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中，和合本翻译成术士，将这个与这些用法术的行邪术的一起替尼布贾尼撒解梦，但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解这个尼布贾尼撒王所做的梦，因此后来呢王要杀死所有在这个巴比伦的哲士，或者说我们叫智者 wise man， 所以 Magi 应该也是智者中的一类。那这几位智者精通经文这个天文学和占星术，所以他们应该不是犹太人，因为摩西律法规定禁止人使用魔法和占星术，所以他们最有可能是来自于波斯或者是巴比伦的外邦人。那这几位术士或者我们说智者，如果是来自于巴比伦或者波斯，那么他们对于那将来要来的犹太人的王，也就是弥赛亚的认识，可能与那个但以理以及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并且留在那里的犹太人有关。但以理是在巴比伦的算是智者的这个模范吧，所以相信说这个但以理他这样服侍了巴比伦和波斯两个帝国三个王的事迹，一定是成为了那个时候的术士或者智者感兴趣的事情。而且在但以理书提到的六十二个七，其中一种的算法呢，是把受膏者公开出现的日期定在主后二十七年。所以当他们看到一个星星兴起的时候，这大概主前四年吧，就推断那是但以理书所预言的那个受膏者的一个诞生。他们可能熟悉或者说对但以理书感兴趣，但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所以不会那么熟悉其他的先知书，不知道 预言说弥赛亚要诞生在伯利恒，因此他们很自然的是到犹大地的那个政治中心耶路撒冷去寻找犹太人的王。那么那些智者啊所看到的那颗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一个伟人啊或者一个伟大君王的诞生真的会有这些啊在天象上的这个异象吗？其实不管说那个现象是符不符合科学或者说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的人的确是那么相信。那神也透过当时的那个世界观以及对天象的理解来做引导。事实上在民数记24:17提到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可以看到说星与杖是弥赛亚权柄的一个记号，而且耶稣在启示录22:16也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教众教会将这些事啊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晨星也是弥赛亚的记号，所以我相信啊，那是神为了弥赛亚的诞生所做的一个特别的记号，让有心寻求神的人可以得到引领。其实不论那几位智者为什么是个熟悉啊弥赛亚要降生的事，或者说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热忱要翻山越岭走几个月的路程来献礼物给这位新生王，其实那不是经文的重点。马太要表达的是一个对比，什么对比呢？这些与犹太人的王不太有关系的外邦人所彰显的那个热忱跟敬虔，对比于那些熟知先知预言的犹太人还有希律王，他们对待这个新生王的一个冷漠跟敌意。我们来看希律王的反应。经文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好，根据历史的记载，这位被称为希律大帝的王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不是犹太人，而是有一半的犹太人和一半以东人的血统，他是靠着与当时候罗马皇帝的个人关系还有罗马的武力而成为犹太地的王。其实他在犹太地有很多的建设，包括扩建了那个耶路撒冷的一个圣殿，但在最后的几年他充满了对人的那个怀疑和不信任，甚至呢因为怀疑儿子想要这个谋朝篡位而杀害了他自己三个儿子。所以当他听到东方来的智者在寻找犹太人的王的时候，他的心里恐惧不安，恐怕他的王位不保。他不只是心里恐惧不安，更付诸行动，以谎言欺骗博士，以便他可以趁机杀害除掉那一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那一位真正的君王。不止希律王不安，经文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不安啊，这个经文直译是全耶路撒冷伴随着他。所以不是因为那些博士在耶路撒冷询问啊这个有关新生王的事情而引起啊耶路撒冷这个居民的不安，而是因为希律王不安，整个耶路撒冷随之不安。那耶路撒冷的居民怎会知道说希律王不安呢？有个可能的解释啊，在这里耶路撒冷可能是代表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政治和宗教领袖， 他们因为希律的王权受到威胁，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也受到威胁。我们再来看宗教领袖的反应。圣经经文没有描述当希律王召集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说希律王问他们基督当生在何处。而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并没有说啊，我们回去看看啊，而是直接的就说出了地点跟经文，可见他们对弥赛亚的应许很熟悉。但是相对于千里而来积极寻求的这些博士们，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并没有意愿到只隔六里的那个伯利恒去寻求，显现出来的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和心理的冷漠，好像弥赛亚的降生跟他们一点都没有关系。那我们今天，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态度是如何呢？是像希律王和整个耶路撒冷，因着不愿意让基督在我们心里作王掌权，怕受到束缚，怕失去了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模式，怕失去了自己的主权，因而抗拒神，不愿意随从圣灵，不肯让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呢？还是像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虽然知道神，甚至熟悉圣经，但对于基督是冷漠的，认为只要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该聚会的时候聚会，该上课的时候上课，做个礼拜天和礼拜五的基督徒，但却没有真诚寻求神的心，我们平常的生活跟神也没有关系。或是我们是像那一些东方的博士，不但专心寻求神，而且愿意付出代价，在生活中随从圣灵更新生命，不以风闻有神为满足，努力追求与神相遇，亲眼见神。当我们与神相遇，亲眼见神的时候，会如何呢？让我们回到伯利恒的场景。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这么说，他说，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这些东方来的 Magi 看见以卑微的小孩子的样式出现的弥赛亚的时候，做了两件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敬拜和献礼物。事实上他们这么做是预言了以赛亚书的预言，万国要来救你的光，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这些智者是来觐见犹太人的王，因此带来礼物，以最尊敬的方式俯伏拜那小孩子。拜这个字原文有下拜致敬的意思，也有敬拜 worship 的意思。我想或许这些智者是来向耶稣下拜致敬，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认知里那是犹太人的王。但这样子的动作，新约的作者马太使用的是最常被翻译成敬拜 worship 的那个希腊文，我相信他是想要表达这些人呢，在不自觉中对基督做了该有的一个敬拜的一个表现。而他们献上的礼物黄金、乳香、末药，更是在不自觉中彰显了基督的身份。 黄金在当时啊是献给君王，是代表最尊贵最好的。而乳香呢，是一种树的一个香油，在旧约时代主要是用来做敬拜和献祭的。因此在以色列人心中，乳香是代表对神的尊崇。而没药呢，是制造膏油的一种的香料，在出埃及记、雅各书还有这个以斯帖记都有记录。那犹太人还有埃及人也常用没药来膏抹尸体。再一次的，这些礼物可能是当时的人献给王或献给他们的神常用的，但在马太福音中，这些献给基督的礼物具有特别的意义。通常将这些礼物做灵异解释的时候，黄金是代表基督君王的身份，乳香是代表他的神性，而没药是代表耶稣基督牺牲的死和埋葬。这些礼物本身是有珍贵价值的，但这些贵重的礼物唯有在送礼物的人那一颗虔诚渴慕的心之下才有意义。今天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可能多数的时候我们是想得到神的一个祝福，很少会想到我们要带礼物献给神。当然带礼物不是要贿赂神，而是代表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出于对于神的感恩，我们把礼物献给神。那在新约圣经的教导里面，除了财务的奉献以支持教会和传道人之外，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当作活祭献上自己，这是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该献上的礼物。接着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二节这么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博士们献上礼物之后，神给了那些敬虔的人特别的恩典，借着梦指示他们不要回耶路撒冷，保守了他们，也保守了幼小的耶稣不受希律王的伤害。二章十三节这么说，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了我的儿子来。这段经文把我们带到了埃及的这个场景。约瑟听从了天使的吩咐，就马上连夜带着耶稣和玛利亚逃到埃及避难。我不知道你看了这段经文有什么感受，降生拯救世人大能的弥赛亚竟然需要连夜逃到埃及去。为什么神不派天使天君保护他的独生爱子呢？其实有时候我们碰到艰难险阻甚至生命危险的时候，我们不是也是的，神可以保护，神有能力保护，但神做事有神的方法，神行动有神的时间。在这里，耶稣基督不只是全然的神，他也是全然的人，因此会受到人性的限制。现在不是他显现能力的时候，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因此神的保护、 是透过约瑟的顺从离开危险的地方而达成的。而且马太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将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归属于神，成为神的子民，神的见证，让列邦因着以色列民而得福。但以色列人失败了，因此神计划让基督出埃及，完成神救赎的计划，让属神的人因着信得以在基督里出埃及，得蒙拯救，归属于神，成为神的子民，神的见证，开始一段新的一个历史。在这段经文中，约瑟与神同工，他的顺命，他的立即行动，他耐心的在埃及等候，都是我们学习顺服的榜样。神很多时候并不会一目了然的告诉我们他行动的计划，而是借着圣灵的引导和感动，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这也是操练我们的信心和顺服。从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五节整段的经文来看，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计划，在合适的时间，他会呼召合适的人来参与他拯救的行动。那问题在于说，神的子民的心态是什么？我们是像希律王，只想到自己在俗世中的利益，还是像祭司长和文士，虽然熟悉神的话语，但我们的日常生活却与神毫无相关？还是像东方的博士，积极寻求神的心意，等候神的呼召，把自己献上，当成朝见神的礼物？借着耶稣基督的诞生和受死复活，神将自己当成礼物，送给了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白白救恩的我们。我们接受了神的恩典，那我们是否也愿意把自己当成献给耶稣基督的礼物，成为活祭，让神来掌管和使用我们的生命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个庆祝和纪念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圣诞佳节，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是三一神牺牲的爱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来向你求恩惠和怜悯。我们就求你圣灵的感动，时时的提醒我们，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天天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让你来更新和使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的慈爱、恩典与能力，保守带领我们。我们当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